那么我们快快的读一下马太福音17到20，马太十七十十呃马太福音5章17节，马太5章17节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所以，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又教训人这样做，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。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，又教训人遵行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赞美主，这是真的很好。我们可以在这个周末来交通，特别是讲到锡安山神的国度。昨天晚上是非常好，我们要看到谁是我们的王，谁是我们的王。我们大家都知道主耶稣基督，很多人都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救主，他是生命。他有很多的名字，但对我们来说，我们有没有真的看到耶稣基督是受膏的王？他不仅仅是自己成为王，但是他是神的期盼。他讲到人要掌权，在神的一切受造之上要掌权。我们也要跟基督一同掌权，所以首先做到的是主耶稣基督，神成为人，他作为人的样子，完全了神的律法，他已经有这个资格在全地掌权了，他不想自己掌权，他也要让我们跟他一同掌权。他想让我们成为他国度的众子，我们也与基督一同掌权。你有没有想过？有没有昨天晚上考虑一下，思考一下？那么，当我第一次听到这样分享的时候，我就非常兴奋，因为这对我来说，这作为基督徒，这是让我很兴奋的一件事。我们听，我不是只是做一个好的人，有一个好的教会生活，那么做基督徒有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王和祭司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我们的产业。这是神想要给我们，这是神给我们定的目标。你是不是一个后嗣，就继承人？你作为祭司，做继承人，你知道你最后的产业是什么？你现在，你有没有在一生之中就是梦想过这个产业？作为一个年轻人，当我很年轻的时候，我看到我的目标是做王的时候，我就非常兴奋的。我知道我做基督徒是有意义的。当然，每一个国家，它都有它的宪法，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宪法。你听了美国，当美国立国的时候，从一开始。他一开始就要有他的宪法，在我那个时候做美国的年轻人，我就要学那个宪法，我们那个时候要背那个宪法。 你不知道你有没有要这么做？你不是，他说，那么他说他要背那个宪法，要我不知道你背了之后你还记不记得？作为美国人，他你做，我们。那么加拿大不是这样，当我在美国长大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这样子。那你有没有意识到，神有他的宪法，他的国度有他的宪法？如果你回到出埃及记，神把他们带出来之后，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之后，他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么？他怎么，他做的什么？他让他们停下来，他们在西奈山停了下来。他把律法或者宪法给了他们，他把在那把十诫给了他们，神把他的指令告诉了他们，说这是你的宪法，这是以色列人的宪法，因为耶路撒冷要成为全地的喜悦。没有宪法的话，它怎么能成为全地的喜悦？你想一下，你想一下，以色列人在埃及，他在那为奴之地那么长时间，他有的是什么呢？他只是有黑暗，他只有世人的道路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在多伦多的教会吗？我们是神的国度。那么昨天晚上，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要改变一下。那么在多伦多的教会，不光光是说一个教会有交通，我互相帮助。我们不是说这样做是错的，我说的是说我们要重新就设置我们的大脑。重新的怎么设置呢？就是说要看到教会是神的国度。你有没有这么想过，转到教会是神的国度？那么我们那些真的受浸的人，我们受浸不仅仅进入在教会里大家的交通，我们受浸是进入神的国度。如果你在神的国度里面，你首先第一个要知道是什么，在他国度里面，你要知道他的宪法。那么马太福音五章1到7节，我们继续的讲马太福音。那么基督耶稣作为王，他先来传的是天国的福音。今天我们要看到，在神的国度里有属天的宪法。这就是说，为什么当我们读17节到20节的时候，讲到这个属天的律宪法，他没有说把那个十诫给忘掉了、废掉，他没有，他是我来，不是要废掉。而是要成全，不是要废掉那些诫命和律法，他是成全了。所以这个成全不是我们人外面的做的行为，而是我们里面的光景，就是我们的心的样子。就像我们这五章的头一部分，他讲到我们天国子民的本质。我本的一开始所描述的是讲的我们的本性或者本质。虚心的人有福了。那么我们在特会讲的主题是说，神的国度西安是神的国度。人们讲你怎么又讲神的国度？又开始讲，我。 我希望大家不这么反应，希望是说，哦，我们再次讲真的苦，我们需要听的，不要说你听这个宪法听烦了，你不能，不要说听烦了。在美国，我要听这八年级、九年级到五年级就开始，他五年就开始要读这宪法。为什么要那么年轻的时候就读，还要重复呢？因为这是很重要的，所以要一而再的重复。那我们在被训练，那么我们训练出来的是要我们有这样的特质。如果你不谦虚、不虚心的话，你怎么能接受训练呢？你比如说，你多少人愿意接受你老板的纠正、指正你？没有人愿意被人纠正。你作为学生，你怎么愿意让你的教授去纠正你吗？或者做孩子，做孩子们，你愿不愿意听父母的指导呢？所以，当你读的时候，讲到这个天国子民的本性，我们就祷告，希望主给我们这样一个态度，给这样一个特质，是主需要训练我们，我们需要柔软。如果我们人那么刚硬，就是固执，那么刚硬和固执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接受训练，没有办法接受神的管教。那么，如果我们100%的顺服主耶稣基督做王的话，就不一样。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当你这一章的第二部分，我们看马太福音5章的第二部分的时候，我们开始看到，就是天国的子民不是说外面的行为，而是里面的心的光景。当你们开始21节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，难免受审判。凡骂弟兄是拉家的，难免公会的审判。凡骂弟兄是磨砺的，难免地狱的火。我就是说，你没有杀人，但是你的心已经动怒了。如果你在读这一部五章的第二部分的时候，你看到主就是想对付我们的心，阿门。我们的心的样子光景要被对付。他说："我不会向我的同事发怒，或者我不会跟世人发怒，我不会跟外面的人发怒。但是主真的要对付我们的心，是在哪儿对付？是在我们的家人之间，在我们的家人之间对付我们的心，不是说对外人。说我不恨我的父母，但是如果你的父母指教你的时候，你里面就会有那样的是什么样的态度，有一点点生气，说为什么跟我这么说话呢？在夫妻之间呢，我跟夫妻之间讨论的时候，说我对你错，或者我没错，你错了。那如果这样争来争去的是为什么？你是因为你的心，因为你的心不高兴了，你生气了。这所以说是每一天都实用的。当然是弟兄姊妹之间，家里的弟兄姊妹。我看到我两个女儿长大，她们一起玩，玩得很好，他们和好的时候非常好，他们打的时候打得也很好，打得也很厉害。当他们年小的时候，你可以笑，但是有的时候他们 当他们小的时候的那些气愤，每你不叫不对付他们的话，他问他女儿 Sarah，那你大了之后，你没有对付那些气，那些怒火，你大了，你里面就会有那苦毒，你慢慢就成了苦毒。你不对付那个一开始生气，那么主就需要暴露那些，需要审判那些，就要处理这个怒气，要处理心上的怒气，要不然就成为苦毒。所以说，我们常常被提醒到一次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的话，约翰一书二章，他说：“如果人仍然恨他的弟兄，他仍还是到恨他的弟兄，他到如今还在黑暗里。爱弟兄的，就是住在光明中，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。”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，且在黑暗里行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。那么，约翰一书四章，所以说。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。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所以说，神要对付那个根，那个我们心上的那些根，那些毒根，并且要对付那些。所以今天我很感谢神，因为主在我家庭生活里给我很多的机会来对付我的心，把我里面的毒根那些都给。暴露出来，神在不同的事情上，不同的办法来对付我的心。比如说，我的两个女儿之间，还有成年的孩子和他们父母之间，都是很小的事情。在很多事情上，小事上，主让我们看到这个必须被对付的。神的话是很强的。说当我动怒的时候，我就要受审判。你动怒了都审判，所以这是从我们家庭开始，从家庭生活开始。在弟兄姊妹之间，还有父母和孩子之间，他给我们的生命，他要改变我们，转变我们，让我们越来越像他。
We touch on this matter of why we go on to verse 28.
让我们读二十八节，马太五章二十八节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。这不是外面的，不是你没有犯奸淫去有那个行为，不是说那个行为，没有讲的是行为，而是讲的里面的是情欲的事情，里面的情欲。所以我们不要忽略，因为撒旦会用这个东西来毁我们，特别是年轻人。你们现在有的要去上大学了。Emmanuel 和 James，你要上大学了。你们头一个星期的指导已经在学校的一开始，那个已经有了新生入学的一些事情都已经讲了。你很多在大学里看到的，在高中的时候没有看见。但是我们不要太天真，也不要忽略撒旦的诡计。当然我们会被暴露，在很多事情上，我们的肉体被激起来的时候，这要小心。这如果你这个情欲的事被激起的话，你会带到各个地方。有的时候你上网去看圣经，你就会看到很多网上的一些软件就跳出来，蹦出来。他说这是圣经的一个网站，读圣经网站，但是却有一些广告跳出来，就会 把你眼目的情欲给引出来，就让你眼睛去看那些东西。为什么说我们在这是很危险的呢？因为你要意识到很多东西是很危险的，因为你知道撒旦想毁灭家庭。你做年轻人还是单身，就要学，你要远逃少年人的情欲，而是要与那些倾心追求神的人追求仁爱、公义，与那些倾心祷告神的人一起追求公义、和平、仁爱。因为肉体的情欲没有办法拿掉，因为美国的离婚率是 50%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撒旦呢想毁灭家庭。所以在神的国度里，我们要看到撒旦的诡计，他想要在年轻人动手，在家庭里动手。所以说这要看到我们的心。我们看33节，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，说不可背誓，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。这是我告诉你们，什么事都不可起，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就是出入那恶者。这又是关乎我们的心的事情。我们跟人说话，你说话的背后你的动机是什么？你的是真的就是是吗？你的不是真的就不是吗？而是说那背后是其他的东西。也许你在工作，你说是，而实际上你是去工作，但你心里是得到其他的东西。我们多么频繁的在工作中说是就是是，不是就不是呢？有多少次是这么的，就是很单纯呢？所以这又是关乎我们的心的，我们的心在哪？跟说我这个要做完，有的时候。我说有人就跟我说啊，约翰呢、啊、我跟你真的打跑票，我打保票，我承诺我一定会做完，就说很多，他就试着让你相信他会把它做完，就试着这样的一再的强调。但我们是这样说话吗？我们是不是这样说话？所以哥罗西书四章，他说我们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，好像用盐调和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。你在工作中，我们说话如果不在主里说，你跟圣徒说话是怎么说？你跟你工作中说话怎么说？你是同样的一个人吗？你说话从星期一到星期五，星期一到星期六，我们像世人那么说话，但后来我们跟圣徒说话却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这是每一天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训练，特别他讲到怎么对付我们的仇敌的，怎么反应向敌人反应的这一块，又讲到后面那一部分。43节，马太五章43节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最近我听我的侄儿说他要开始上大学，我的侄儿上高中的第一年，他那后来我跟我的侄儿说， 他说有人在那个，他说我们大喊大叫，说在走廊里。如果你不去交作业，那我你不有的时候不交作业，有的时候你会没有按时完成作业。那是不是这不是好的一个？他刚才讲的不是一个好的一个例子。但是我想讲的是说，如果在校园里有这样的事发生的话，你怎么去反应？你在工作中，工作中最糟糕的事情，你做的为这个公司，你为公司做的事情，别人却据为己有，把你做的事情占为他们的，你会怎么去反应？那你就一定会有反应，你心一定会有反应。你嘴上可能没有说什么，但是你的心里的反应会很大。所以这四个光景，那么马太福音五章第二部分描述的这四个光景，讲到了这个属天的宪法不是外面的行为，而是它要反映到我们心上。这是这一种心，这一种本性或者本质。这是说光讲到神国的国度的时候，那么后来他就讲到，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你们的天赋是完全的，所以怎么可能完全？有的人问，当然了，对于天然人来说，在肉体来说是不可能的。但是昨天晚上我们有一句经节，我有一句话我写下来了，这么说的：基督耶稣在地上所成就的一切是为了我们，他所成就的每一件事，他在地上完成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你和我。意味着什么呢？所以今天我们每一天所面对的事情是主已经经历过的，所以他会同情我们，他会理解我们，他知道我们的经历是什么，他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知道我们的意向，因为他自己经历过了，他也已经完全了，所以他做的在这他的经历，他在这些经历中得以完全的，也是为了你和我。为什么？是因为他是在我们里面的灵。所以说在启示录的第三章，启示录的第三章对我来说很有鼓励。21节，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，让以马内给我读一下。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，读一下，让弟兄读一下。就是得胜的，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阿门。这是绝对正确，当然了。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所以说这需要我们行动。他得胜的，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。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这就需要我们的行动上去选择顺服，选择跟随主。那么如果你决定跟随他，他就会一路带领，直到把你带上宝座。你有没有相信呢？你有没有信赖他会如此行呢？如果你信的话，你要天天要训练，每一天要选择主，因为他的生命在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里面，所以我们有可能达到目标。不是说让我们去试着守律法，而是说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已经成全了律法，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每一天要选择这个生命，就是他的生命。 我们再看生命记，过几天我一直在读的启示录三十章一十一节，这是我过去一段时间一直读的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，不是你难行的，也不是离你远的。阿门。那如果我们读十四节，这话却离你甚近，就在你口中，在你心里，使你可以遵行。赞美主，感谢他的话，这是关键，这是钥匙，就是怎么去顺服主，就是靠着他的话。他的话非常重要，因为这个话刚强我们，在里面给我们刚强，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刚强，让我们靠着灵而活。如果我们靠着灵，在灵里活的话，就能守他的诫命。看呢，我今日将生与福、死与祸成名在你面前，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谨守他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使你可以存活，人数增多。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，所以神给了我们选择，生与福，死与祸，你选择是什么？他把这些都摆在我们面前。你想，他问这个弟兄，你想选择什么？弟兄说，我要选择生命，我选择生与福。他说要爱，吩咐你爱耶和华神，遵行他的道。你为什么遵行他呢？他的道呢？因为他你爱他。那么昨天我们讲，神想要我们做的，给定下的，对，不知道你怎么样。对我来说，这里面激起了我对神的爱，对父神的爱。因为如此，神要把给我的应许，我就想去爱他。你看，如果我爱神，我就知道在他心上的是什么，我看到了心上他的国度。那么如果看到了我所爱的神的心上的国度的时候，你就会爱这个国度，你就会追求。所以通过，这就是通过爱， Amen， 通过这个爱守他的诫命。他说，如果你爱我，就守我的诫命，爱我的人守我的诫命。那倘若你心里偏离，不肯听从，这又讲到心了。你要知道你心深处是什么，你心若偏离的话，不肯听从，就会被勾引去敬奉、敬拜、侍奉别神。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，你们必要灭亡，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，你的日子必不长久。所以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面前。所以你要选择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？这是不是同样的，他给了亚当和夏娃的那个诫命，就是他把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摆在他们的面前。我们今天面对的选择是一样的。你希望第二十节成为我们的经历，切爱耶和华你的神，听从他的话，专靠他，因为他是你的生命，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。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。所以说，弟兄姊妹们，让我们真的是进入他的宪法去看，并且去祷告。我们继续寻求主，主啊，真的每一天，特别在我们家庭生活之中，特别在家庭生活之中要有他的宪法。希望主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就看到他的国度。那么希望在多伦多的教会，在地上其他地方的教会，都真的是神的国度。你看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怎么活， 活什么样子，是不是在他的天国的样子，子民的样子。这个属天的宪法，我们爱神，并且守他的诫命，并且行他的诫命。 Amen。